我刚刚讲了一句话，就是说，一个好的老师哈，当然我是希望我能够往这个方向走哈，但是不能好为人师哈。往这方向走就是什么呢？其实经师易得啊，要照经这样讲的老师还算比较容易得到，人师难求。就是，这当然是我们中国人的话哈，但实在我们现在经师也很难求了。真正能讲经论的法师，讲对的也还不多。好，那刚才有两位他们离开，他送我一套书。其实我觉得很妙，就我是有点预感，不晓得怎么会讲到，就是这位萧平师、萧居士啊，他要跟我讲，还要劝我相信。那我是在这边讲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好，两个方面哈。一个方面呢，好，我还要拿他，因为拿他来鼓励哈。他现在呢是很老实、很老实的，从第一卷录音带开始在学习瑜伽师理论。刚开始一定会有点困难哈，因为里面名相啊什么什么这些，你学，但是实在我们呢、比以前要学习瑜伽师理论已经是好了太多太多，参考资料什么什么都具足。一方面就是老老实实的学习瑜伽师理论，一方面就是静坐。其实我们在法云寺山上也就是这两门课，不像一般佛学院开了很多很多的课。等到你把瑜伽师理论学习好了，你就不会随着人家舌头转，就他说什么，他说那边全台湾开悟的人都在他那里啊。你光是这一句话，我们就想，这是一个烦恼的话还是有智慧的话，我们去想这句话是不是。然后还我讲了，我不是说我是普贤佛学院毕业哈，我受过印老的栽培，我就是无碍无事，不是这样子。实在我们中国近代的佛教要不是印顺老法师，真不晓得怎么样了，因为这传统的已经变成三教合一了，是不是？我刚刚提的这些事情，出家人折元宝、烧纸钱、求签，那是把道教的东西拿过来了，而儒家的也看不起我们呢。我就讲名字都没关系啊，莲池大师原来是谤毁佛教的，在明朝啊，明末四大师啊，因为那出家人已经是没什么地位，不研究经论了嘛，所以那时候呢。倒反而是这个宋明理学家把佛教的静坐这些都拿过去了，什么叫致良知啊，王阳明的，是不是？他已经其实都已经不是正统儒家的东西，这就把佛法拿去，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嘛，高级知识分子。可是呢，朱熹、陈颐这些都是在谤佛的，而我们现在近代的，当然在这边就不要多说了，也有很多也还是三教合一嘛。我就举这一句话哈，有人劝我不要讲，但是我是讲出来，就是你不要误解，就是这个了凡四训，它是一个功利的嘛，就是我这样做功过格以后，我就可以得到这个世间的福报，是不是？可以延寿，可以有孩子，又怎么样怎么样的？为什么不用善生经？我提了好几次，善生经就是礼拜六方经啊。有一个外道礼拜六方啊，那佛说应该是父母是一方啊，什么什么，他告诉你这些在这个世间的相处之道。你要读一些师地论呢，至少是四缘嘛，四个缘嘛，清音缘、所缘缘、真上缘、等无间缘。你要是仔细读一些师地论，有到五音二十缘吧，分析的非常细的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好好学习一些师地论呢，因为你我们这一生都这样了，来生那更是自见愁灵啊。你不要认为印出来是书的就是对哈，印出来是书就是对哈，你要记住这句话啊。一开始我们初学一定是根据圣言量，本师释迦牟尼佛、弥勒菩萨、无着菩萨、世亲菩萨、龙树菩萨怎么说，这才是你去学的。 很多近代人的书都是靠不住的啦。这边我真的就是，你如果对我讲的觉得让我还有点信心，因为我就是从这边学的，我就是从这些大菩萨的论学的。一般人文学好一点，他没学这些论，他这个经就照他的叫做妄解生经，他就照他这个虚妄分别心就写个注解啊。我跟你讲真的，那金刚经里面注解错了90%，错误的90%。你应该读读窥寂大师怎么注解，无着菩萨、世亲菩萨怎么注解，读读智者大师怎么注解，尤其是无着菩萨跟这个世亲菩萨的金刚般若论。那么真正呢，要合乎中观义的，你一定要读大智度论。大智度论是金刚经的注解，是这样的哈。所以呢，还是由论入手，但是千万哈，你要是知见错误了，你后面再加上一个禅修，那就不得了了哈，那个邪知邪见就不得了了。好，这个定会帮助你这个力量啊，所以一定是有文思的基础，再修就比较保险一点。八正道里头，我们后面会讲到，最重要是正见。你眼睛没看对，你去修，你会走到哪里去啊？是很危险的，好，所以拿出点时间。好，这个预切势力论呢，我现在资料都，反正这次一定会留下来了哈，这个笔录啊、科判呐、啊，这些全部都留下来。好，那然后呢，大家呢，看看能不能，我相信人不会多，自己彼此呢就合作合作，然后有什么问题呢？今天呢有位居士来看我呢，我会开一个电子信箱，专门回答一些实力论问题的。好，我们这叫什么远距教学。好，但是请你不要说是读都不读就问我，你读不懂的你再问我，那就老老实实的哈。出发论端，出发论端有8卷录音带，非得好好学。其实我在讲如何学习预学实力论呢，就是讲出发论断，然后再加一点读书方法而已。因为你如果你的心出发论断，就是弥勒菩萨造论的动机跟因缘，加上这个玄奘大师，玄奘大师为什么要去印度取经，就是为了预学实力论，那你才会起一种珍惜的心。这个知见的问题不是现在哈，玄奘大师那时候就有北道派南道派，对于一个涅槃经的当场现场，也就是佛性的问题呢，就有很大的争论。所以玄奘大师就说，那我应该呢溯其源而上，我应该到印度去看看那原始的经论究竟怎么说的，是这么回事啊。玄奘大师是为这样才去的。以玄奘大师那时候那时代在唐朝的地位，他根本不需要做这样事，他就是为了要求真理。你晓得中间经过了多少苦难，我们今天是这么的现成。韩清净老居士一天花10个小时10年帮我们出出来这个叫做科举批寻记，那时候没有电脑哎，100卷他要前后批寻，前后批寻，我们有这个现成的。我师父这50卷讲了7年，这有多少人的心血在里头。而玄奘大师听了3遍，你知道吗？以玄奘大师这样的资质，他听了3遍，2年听了3遍。我们不敢太努力啊。好，最主要呢，它是一个修行的百科全书，今天大道理谁都会讲，怎么下手？我就是在这边努力。你有什么问题？我为什么要讲压力呢？我讲真的，你平常你的压力都没有办法去处理，你的情绪都没有办法去处理，也不能去察觉。平常你都不知道怎么样放松，你静坐的时候呢，也都是问题啊。平常你就是要去多事多业，不断的是为自己创造静坐的障碍。 是不是？你多事多业多求，你静坐能做吗？不可能的。就我们现在经常啊，我就碰到这个问题呢，我就觉得要怎么回答好。师父，我静坐怎么妄想那么多，我这么努力了，你努力了什么？你前方变得不具足嘛？你的资粮，你的障碍，资粮不够，是障碍不去除，你就想说一个禅期你就要开悟，你就要想得这个欲界定，不可能的嘛。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三十七道品叫做唯一的道路，没有第二条路。而三十七道品或者说八正道，完全它的内容就是四念处，我一再强调的。那么现在讲这个四三摩地呢，欲情心观，就是我已经修了四念处，已经把这个散乱心摄了多少了。而这个情呢，就是断恶修善，靠什么断恶修善啊？还是靠四念处啊，欲情。然后这时候我感觉到我没得定呢，还是不能调伏烦恼，所以呢就什么要得三摩地，这叫四三摩地。那么有这样的愿，你就会什么样去努力去精进欲情。心呢，就是我们等一下讲的八段行五倍舍。观呢，我们上次讲过的，就是那个七种作意欲情心观。等到你禅定这些到了一定的地步，这时候就逐渐呢，从你开始正精进的时候，好，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四正断的时候，四正情四正断的时候呢，就是你开始从外凡位，你原来在外凡位就是什么，你闻思啊，这个资粮位啊，这些呢开始修四念处。四念处修到说我已经到四正情，四正情就是什么，那你几乎就是可以合乎到什么初夜后夜一无有废，除了精行宴坐，宴坐精行没有别的事了，当然就是吃个饭，哈哈，就是这一件事。那这时候就开始步入了什么内盘位，内盘位呢一开始就是四正情四正断，然后你开始有神通呢，就是刚刚是暖位，有神通就叫不是神足，就是有四神足，有这个禅定的呢就到顶位。等到你这一些呢，因为靠禅定，我们上讲它有堪能性，它有这个力量，令你的这个性境念定会扎下根了，叫做五根。有了根，它开始这个性境念定会的法才能生长嘛，然后还要继续的努力，五根就会变成五力，这个性境念定慧就可以去调伏烦恼，它就有力量可以去对治烦恼贼，而且什么不为其他的邪知邪见所动。这时候叫做暖顶忍，就到了四第一了。下一刹那呢就是见道，见道位的时候就是修七觉知了，修到位，然后到后面就是八正道了，是这么回事。其实它整个内容什么，全部都是在修四念处。所以我真的我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，你去看看坊间呢、啊、或者有很多这些讲三十七道品的这个书或者袋子，你看看他怎么说的，就照文念一念而已啊。这个贯穿里面的就是四念处。好，那我们这个欲情心观这里呢，如果要开展就是如何得定呢，就是八段行五倍舍。好，八段行里面第一个还是欲，就是要有得禅定的愿。好，这以前讲过不讲了，我为什么上次这个就是讲这个禅定的这功德讲这么多呢，或者今天强调这么多呢，就希望你一定要发起来这个得禅定的愿。因为你没有禅定，你不可能得圣道，不可能去行菩萨道的。好，那欲过来的是什么？彻力，彻力还就是情，记不记得我们讲四正断的时候，讲四正情里头的啊彻力啊。然后再过来呢，这个性有一点不同。我们平常说性为欲依，欲为情依，是有性才有愿才有行，对不对？但这里的性呢，这是第一页稍微复习一下哈，因为你有这样的愿，你这样不断的用功， 这个信已经接触到什么，因为它已经在这个这个就叫做内盘位的这个暖位到顶位了哈，这个信已经接近那个所谓的四不坏性，真正能够练你的心沉静下来了。跟我们讲那个信呢有一点点不同，这个信呢就可以对治你的烦恼了，有这样的味道在里头哈。那么由这样的信呢就可以什么，下一步就是情安的安。上面这个欲情性安呢都是对治一件事情的，对治我们的懈怠。懈怠是与生俱来的，我们所以这是第一关。好，我就连我諮商也一样，你如果觉得说你是来诉苦的，我们的諮商就免谈。你如果是觉得说我现在的确是苦，我想要改造我自己，我需要帮助，那这个諮商就会有效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今天学了这么多佛法，你认为你这样日子过得还是没办法感觉苦，还觉得就是这样很好的话，就是没有怨了。没有怨当然就不精进，不精进当然就信心就不足，不足你就不可能有清安乐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有了清安乐他自然不会懈怠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禅定的清安乐他知道，第一个我们说这个远离这个第一个叫做什么什么作意，了相作意，圣解作意，远离作意，下面什么摄乐作意，这是他因为远离了这些欲界的烦恼，心里头平静就会有乐，摄乐作意。那么这时候他再也不会说是他尝到这个清安乐，他再也不会说我要去欲界的乐了。就是你见到钻石以后，你对于其他东西你要了干什么？就是清安乐要超过欲界一切的乐，自然就喜欢静坐，就不会懈怠。从初开始靠你的愿，靠你的性，靠你的其实耐力的培养本身就是耐力，靠你的精进啊。等到你达到，我们先还不要说到清安乐，等到你这个明静而住能维持多久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平常太躁动太多事，你心静不下来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这样动乱是烦恼。我讲真的，现在叫你不忙都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你害怕那种不忙时候的空虚，是因为你怎么样，这就叫做什么，我们还是真的，我讲真的，礼拜三的课还是挺重要的哈，因为那个还比这个难讲哈。就是你有压力的时候，我们多数人选择逃避，逃避很简单，就是我不要面对这个压力，我去忙另外一个事。好，我上次问过了，有人同意吗？哈，他去这什么，先享受再付费，去刷卡，疯狂的刷卡，这是一种。好，看电视、打电话、找人聊天，都有，这些都比较不好。当然更不好就是烟酒啊，这些毒品啊什么的，乃至于呢，你去什么这个声色犬马那些都不好。比较好一点的确哈，散散步很好啊，这个做做瑜伽是不是，打打太极，跳跳圆极舞，这都算是比较好的，但是也都不解决问题，它只是舒缓，只是舒缓，还是有静坐是真正解决问题。好，所以你要感觉到压力，你就是说我感觉到，我那天讲了，那怎么办呢，我只有这样子，那你不愿意改就没有用。人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，明明是在这个身体也好啊，精神也不错的，就不休息。明明我们得这个人生很不容易，就是要到五欲里面去放逸。好，所以我们真的这是基础，这是基础。好，你没有这个基础，没有前面的愿，没有愿策立，不策立自己，不鼓励自己，不精进， 信心不产生出来，没有这安，你就是永远容易懈怠的，永远容易懈怠的。好，但是我们也接受，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的时候，一下达不到的时候，适当的休息，我是同意哈。主要的懈怠呢，要去看这个白法里面讲的什么，不是说你很勤劳的做事情就叫做不懈怠哈。懈怠就是你跟法不相应就叫懈怠，所以你也可以很精进的去赚钱啊，那叫精进吗？那保证叫懈怠。但我们想想看，这世间人为了赚那点钱，我们就讲说这些做早餐的什么的，他都可以摸黑起早啊。就是做餐馆的还要到什么那个果菜批发市场去批这些，就是为了赚这些钱，你不能为了你的法身慧命稍微勉强一点吧，是不是？印老就是说，他对佛法的好要心超过世间这些人对名利的好要心。你慢慢一定要从这边去培养啊。好，这个我们讲说这个信戒闻舍慧，对佛法有信心，有信心你一定相信世间这些因果，就是出世的因果，你也要先持境界，所以就开始会持境界。这个闻什么意思？就会摄受多闻，这时候觉得是说我一定要多多的学习佛法，是善知识的开示，是经论，是自己读也好，是听人讲也好，这时候就会摄受多闻。摄受多闻是你开始进入佛法，还有这个持境界，还有对佛法有信心。这个信心包括是什么？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什么？我能够得圣道，只要我努力。好，我再讲一遍哈，就是大家因为我在这边时间不长哈，就是一般这个心理有障碍的人，一个相貌是什么？没有信心，对自己没有信心。另外一个相貌就是什么？散乱。好，你要小心。我们呢，当然没得圣道以前，多少有点精神不正常哈。但是你如果经常散乱，经常忘掉东西，思念，散乱，不正知，就是你现在做什么自己都不知道，经常会撞到东西啊，或者什么什么的，你就特别要小心。你就特别小心临终是怎么回事的，绝对不可能一心不乱的。好，所以这个算是忧郁症啊，像躁郁症，他们躁郁症你不要以为他有信心，他也是没信心的。他是要夸大其词的啊，疯狂的布施都是躁郁的一种情况啊。因为他没有信心，他希望这些事情借由人，借由这些事情得到人的肯定。人的肯定不重要，你自己心里头的心安理得才重要。所以呢，我在这边多讲一点，就是要碰到这种情形呢，你给他一点小的事情做，让他有点成就感，让他的信心慢慢起来，这是一个方法。还有一个，他不能打坐，不能打坐，你要怎么样让他不散乱呢？我那天讲的那个漫步经行或者快步都可以哈，因为一开始没办法，就两个所缘境，是不是？一个注意习，一个注意脚底跟这个地上的接触，而且那时候不能给压力，就是你随便走多久啊，好，你忘掉也没关系啊，但你要记住叫他眼睛要看眼前六尺，看到这个外边就容易散乱，这些都是我们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，你不要谈静坐，我先告诉你，这是前方便。这些是前方便哈，那么这些方法呢都有帮助。还有我以前用一个方法呢，当时古早人哈，就是临帖。好，这个九层宫，九个格子，那你真的是要他，人家是哪个格子下手，你就是哪个格子下手。这时候是一种变相的，因为他要临帖，所以他叫专注。他要专注就不容易想别的事，这也是培养他一种专注的方法。因为一下子静坐是绝对做不来的，他越坐在那边越妄想。好，这种人你一定要给他个事情做，因为他越在那边呢闲呢就越有问题。还有呢，最好呢是给他，我讲了，就是还是让他知道一切都是自己的栽培。 就是你永远呢去在佛法栽培永远都有机会，过去的就是过去了，一定是要给人家这样一个希望。我讲了，只要还没堕无间地狱以前呢，都是有办法呀，做多少算多少啊！因为你就算去了无间地狱，还有出来的时候啊，你都要为那个从无间地狱出来的时候也要栽培啊。所以不要有罪恶感，这一生呢做了什么，就是将来等着受报。但是你受报的时候有没有智慧，有没有能力呢？好，一定是把握当下了。好，更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无始劫造的事情呢，现在说不定是重罪轻报在得果报嘛，是不是？好，很多的想法都可以去把这个人的心呢稍微提振一下，但最重要最重要呢，这些方便之外呢，还是要修四念住。好，那么这里头就提到呢，我们说散乱就是什么失念不正知散乱，这是我们呢最共通的一个相貌了，包括我们正常人也多少有这个问题哈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回这个讲义哈，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看到第，因为我们上次都讲过，讲第三页哈，第三页，我们靠什么能令我们安住在所缘境上？就是靠这个念与正知呢是能安住。好，那么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？就可以在所缘境上呢与所缘令心不善，但刚开始做不到呢，心已善呢能正了之。这一个是念令心不善，然后与所缘令心不善，一个是什么正了之。若失正念忘失所缘呢，于此无间呢便失所缘。今天哈，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，不管你有什么禅相出来，好，算是你清安乐八处发动啊，见到光明啊什么，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，那时候你就是忘失所缘境，就是还回到你一个正知正念上面。你千万哈，那个又是我刚刚讲有问题了哈。哎呀，见到光明，感觉全身气脉很通。你那个贪着心一来啊，就不对了。那时候你这个是更难了哈，这个比对是说我腿痛我散乱那就更难了哈，因为这个是比较乐受的部分，你也要说这是无常的，这是因缘有的。这个部分就更难了哈，你只要忘失所缘呢，你就不可能有定。所以呢，故不忘所缘之念呢，是我们说烁烁意念所缘境，是我们得定的根本，就是靠这个念，就是靠这个念啊。云何为念呢？什么叫做念？于串习事，就是我们串就是什么，一次又一次。习也是一次又一次，于串习事呢，心不忘为相，你不会忘记它。好，不散为业，就是心能够住在上面呢，不会去散乱。好，此说念呢，具三种差别。其实这句话呢，就是三种差别。第一个境界差别，就是一定是在你串习事上面。如果是你从来没去练习过的呢，念即不生。所以你应该可以安慰安慰自己，你从来没修过属习观，那当然你不熟悉嘛，所以就一定不是串习境嘛，不是成习境嘛，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只有把它变得更熟悉而已嘛。所以一开始绝对难就在难在这里，因为你不熟悉你的所缘境。那有没有其他方法？没有，就是多修多习多休息。好，那么此处呢，即令现起先所决定之所缘境相，好，这是境界哈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所谓的形象差别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形象差别为心不忘，此处呢即不忘所缘境也。你不要忘失你的所缘境，好， 不忘的事情呢，不是说你问我，哎，这个无常的道理是什么，你答得出来哈。非因他问呢，或自观察，哦，观察这是无常，这个都还不是，那个只是你能够呢，仅能意念师长所教，啊，是所缘如此而已，这还不能叫做念。那念是什么？是你要你的什么？这段话很，这个很重要，要心住所缘才叫做念。住是什么？住就是安住不动的意思。你心住在所缘境上不动，这才叫做念。好，一类记念呢，不少散乱。就算我是记得我师父讲的话，我去思维这段话，中间还是夹杂的有散乱了，是不是？好，但是呢，严格讲起来呢，倘少散乱呢，其念便失。故心住所缘后呢，当念如是以住所缘呢，将护此心，势力相续不断，次即不复重新思察，这是修念最重要处。所以我现在请问你，你如果学习了这个，请问你诵经算不算修定？不算。我们的大德就是这么说，你从这段话诵经，你的所缘境是不是一直在变？是不是？中间是不是一定夹杂散乱？好，要记住这句话啊！这个我们时代是很多就是这样子了。不过也可能是方便嘛，因为你可能做不来，那诵经也好了。但是不要把这个当究竟哈。所以修念就是什么？记住了哈，这是我们想要得定的最重要的地方，就是心住所缘，就是烁烁意念所缘境。你一次又一次的念你所缘境，或者就是一次一次的什么注意你的，我们讲的属习观就是去注意你的所缘境，一次又一次的不怕重复的，你这个念力就会越来越强。你说简单不简单？真的是很简单。做不做得到？前方便不具足就做不到。如果你说你不在静坐的时候，我们等下后面会有讲，你就是去放逸，那就做不到。讲简单一点，你静坐前半小时打电话，你就做不到，因为这会等流过来啊。你静坐的时候，他那个心就过来，还继续打电话都有可能。就想说等一下下了座该怎么去讲了，刚刚讲输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没办法。为什么说我们第一次上课记不记得要少欲知足，要乐断乐修？你如果是不能少欲知足，你不少事少业，那是根本嘛，你就免谈。那你不是说哎呀师父，我当时我真是很用功很用功了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所以呢，二十五前方便也好，好，或者是我们讲的二道资粮哈，你们倒是要自己用功的人，一定要去二道资粮，就从卷二十二到卷二十六哈，好好去读啊。你前方便具足嘛？那我们站在什么位置？是不是？就是你这些资粮具不具足呢？但是不具足也得做哈，这是一个，它这个叫相应哈，就是它这个同样的行呢，它互相还相应，它互相还能帮助，不是说我这个不具足我就不做，你也要做，因为你做你静坐这件事又可以帮助你去具足这些资粮，你静坐的时候经常心比较静下来的时候，你这个修无常也好，修七种作意也好，自然你就会要少欲嘛，是不是？这是彼此互相帮忙的，互相帮忙的。好，那么下面哈，第三个作用差别，位于所缘呢，令心不散。这个我已经讲了，我们就不多说。像调相欲哈，这个也像抓来，这个调相是要调它啊，就把它绑在一个什么树或者柱子上面， 好，用多坚锁呢，细扶也像，你说绳索把它扶住。那么这个柱子就是什么呢？好，若依相师呢所教者作善，若不这个相要那个调相师要他怎么做，他就要怎么做。如果他不听的话，就用力钩，用个钩子去勾他的脚，然后来惩罚他，令他调伏。我们的心呢，就像这个野象一样，为调伏之象，用正念锁，用这个正念锁把我们绑住，绑住我们就不能乱跑。然后呢，即使是这样绑住呢，你还什么还不能安住呢？就要靠我们的正知的这个钩来警觉它，慢慢你就会得自在。所以一开始叫做历历运转作意，你去看那九星柱那一章哈，一开始就是完全靠你什么勉强，靠你的信愿鼓励自己，就是这样去做，就是这一段最难。等到你到调顺寂静，后面就容易了。等到你的欲当欲界定是难得一失哈，还是很容易失去哈。如果你不说说入定，你破戒，你去放逸，那就会失去。到了未道地定就稳了，到了初禅是最好，到了初禅未道地定就可以了生死了，不只是你往生而已啊，很可能这一生就了脱生死，也不难呢、啊。就是你观无常的道理，你观无我的道理，你就可能去见第一力了，就是这样哈。那我们难就难在这个过程，而我们的不耐烦呢，还有我们的贪心呢，就是说我一定要去找到一个更简单的，这就是问题。好，我们多数人有这个问题。好，以能令心呢不从所缘流荡故呢，你就需要正知。好，以能知心呢流不流荡故呢，即正念呢为助缘心。好，这个你先用正念呢圆这个境界，让你的心住下来之后呢，正知为随于正念之后所起之觉察，就是我前面讲的什么烁烁作意。你是现在已经靠正知正念的力量让你心住于所缘呢，你还要靠一个什么正念的力量，还要靠一个正知的力量去检查一下，就是那个钩子，调向的那个钩子哈。所以说穿了哈，静坐没有别的事啊，就是正知正念，而主要的还就是正念。好，正念呢就是直接呢细心于所缘，这个细字打错了哈，因为是从这个简体字转过来的哈。细心于所缘，正知结果是什么？间接细心呢与所缘，一个直接一个间接嘛。因为他正知就察觉你失去了，然后再把它回到你的正念上面哈。但是呢这里头就有一些问题了哈。我们讲这个欲啊情性安，然后就是正知正念正知，下面一个就是什么思，最后一个是舍。这个思就是什么呢？当你察觉到你掉举或者是沉或者掉的时候，你就要发动止跟举。我们不是讲止举舍吗？如果没有沉没有掉就是舍啊，所以这个八段行应该很容易背了吧哈，这个要背下来哈，是你要用的哈。欲情性安，这是对峙你什么？对峙于你懈怠。然后再过来是什么？就是正念正知，这是你完全要靠这个的。然后呢正念正知察觉了什么以后呢，就思就是什么一个发动一个行为。好，发动思，那就是什么有止有举。如果都是明镜而住就是舍，这叫做八段行。好，那么如果说你呢若太侧举，你用力用得很大啊，虽能明了呢，你虽然明了呢，但是呢调举增上啊，可以可以，谢谢谢谢，调举增上， 就是你虽然很明了，因为你用力过多呢，用力过多它也会有调动出来。好，就男生住分，你的心就没办法住在水源上面。如果太舒缓呢，就是这个舍啊或者怎么样，你感觉自己明镜而住，你就不太用你的正知力了哈。虽有住分呢，但是这个沉呢就慢慢的增上，沉默就慢慢会增上，就会造成你的不明了。好，这边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很重要的问题，就是你要明白什么是调相，什么是沉相。若不知前所说修念法而盲修者呢，修时愈久妄念愈重。这个字打错了哈，就是什么，我们有一些师兄有讲到一个叫每睡年，其实它就是很细的沉，它根本已经的所缘境不明显了，这个明的方面不明显，但是呢它一念不生，它以为它得禅定了。这里头误会消息的非常多非常多，就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哈。那么你如果这样的话呢，你反而会造成什么折法之慧呢，日益迟钝。因为本来我们这个明镜而住，这个定呢是要叫做增上心，增上心以后呢，心有力量以后，你这个折法的慧才能发动嘛，才能修观嘛。结果不是，你已经掉到那个维系的尘，你不知道，你不觉尘相，你甚至以为你得定了，那么你的慧就很难发出来。即使不是这样，也注意一件事情，很多人呢，我讲说等一下看那个禅修的基本态度啊，就是因为得到多少禅定的乐呢，他不想修观了。观要费力气啊，观是要去思维抉择嘛。结果他因为他这个心最好一念不生呢，他这是住在所缘境上，他很舒服，他不愿意再去修观，这也是问题。好，所以应顺老法师呢，在这个叫做跟王恩阳对谈的一本书里面，他有提到，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说是，所以我们前面为什么先讲端身正愿哈，如果你的这个菩提愿就是出离加上你的大悲啊，这个无上菩提心呢不明显的话，你修禅定很可能第一个是堕入定窟，堕入定窟就是我只要禅定就好了，不修观了。另外一个什么也可能堕到小乘，就是你的心，因为你想要大悲心，你的心要向外持的，那个大悲心就不容易发动的。所以呢，当然这个有不同的解释哈。弥勒菩萨是什么？不修禅定，不断烦恼，其实是不入甚深禅定，不断尽所有烦恼，这样解释好一点。怎么可能不修禅定呢？那个御前持力论教我们就修禅定嘛，啊，但是他就说不入甚深禅定。你当然了，你舍戒四禅以上，那就不对了，那个因为那个心比较暧昧了，那时候修观就修不来了。你要到非想非非想定，那是根本不能修观了，是不是？我在讲有讲过哈，这个有讲过。好，所以呢，如何使此界平等，就是又要明，明是什么？你心住于所缘境，所缘境呢，你没有妄失，你没有沉哈，又不能掉。对啊，这样平等呢就是所谓的明镜而住。那你需要自己用功的时候要常常观察测验自己的心呢如何适度，那你感觉了比较高举了容易升调的时候，你就要慢慢把它调缓一点，就是靠止的力量。如果你觉得你安住太久了，感觉有点沉了，这时候呢就要稍稍调高一点了，就是举。好，那什么叫调举呢？那照这个心所法里面讲法呢，就是随你的可意相，叫做镜像随转，它是一个贪的心所生所摄的哈。然后呢，心呢就不寂静，能够障碍你的止。这里头一样有三个哈，它的所缘呢就是你可爱的境界， 你看看哈，我们心要吊起来的时候，都是失意一些什么？你过去曾经有的可爱境界，或者你还想要得到的可爱的境界，这个吊哈。它的形象呢，就是什么？心不寂静，就会向外流散，就掉，你就不在你的所缘境上，跑到你那个可爱的那个境界上去了哈。是贪分中的爱着景象，它的作用呢，就是什么？能障碍你安住你的所缘。好，这就是你心住内所缘时呢，由贪等色身，好，色身香味触，还有男女啊这些相，贪嗔痴男女十种相貌呢，就令你的心呢调举而牵引你的内心，好，余境散乱呢而不自在，这个叫做调举。那什么叫沉默呢？就是你心在住于在这个所缘境上呢，你去支持你的心住在这个所缘境上的力量呢越来越缓，而你呢对于这个所缘境就开始比较暧昧，好，就怎么讲呢，就不能明了去所缘境。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呢，心好像很沉静，就有点一念不生呢，好，实在呢，如果说是你若取所缘境不甚明了呢，所缘境不明了呢就是沉默。好，所以呢这个沉跟调呢你还得学习学习，如果未经研究呢，它升起来的时候你不知道，不知道哈，不能分别呢流散跟调举有什么不同。好，那么也不能分呢是善还是不善，你就以为一切的流荡呢都叫做调举，不一定哈。而这时候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，就是什么无念就好了，小心了，很多人说你静坐，静坐就是叫你什么都不想，这句话是错误的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。你看到没，这个都是，这个不是俱舍论呢，就是显扬圣教论呢，就是欲学实地论，都是这样讲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所缘境，念所缘境，而不是什么都不想，无念。你要从这个有分别到无分别呀，哪有什么，对不起，以无念为门，那你是太高了。所以呢这边呢要特别注意哈，